戴上你的耳机，泡上一杯咖啡，合上你的眼睛，欢迎你来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晚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今天难得跟大家开一集闲聊，那我们要闲聊什么呢？也就是大家引颈期待，我在 IG 限动上面搜集到一些问题哦，大家都想要问感情困扰的问题啦。哎，大家是不是因为3月14号白色情人节，情人去死去死的团圆，所以才要这样问我啊？我发现好多人对于感情困扰很有问题耶，我自己其实也有啦，但是可能活到这把年纪，有些事情看得很淡哦，顶多就是再换一个人嘛。不过可能大家没有我这么洒脱啦，所以今天就来解决一下大家问题。不过在等一下解决大家问题之前，我想跟大家闲聊一下，就是今天有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帮我线上算了命，就发现我的那个命中很多华盖贵人，所以他说我这个人啊，让人家感觉很古怪，但是也有人会觉得我很有趣。大家有觉得我很古怪吗？我自己是很不想承认啦。然后他还说我命中没有什么桃花，但是在48岁以后我的工作运会大旺。48岁还很久耶，不过很期待啦。如果是工作运上面的事情的话，我倒是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不讨厌赚钱啊，我很喜欢赚钱啊，只是现在做 podcast 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赚钱，可恶。但希望就是厂商干爹能够常常找我写业配文啦，我最近在忙着写那个交友软体评测业配文，然后又刚好搭上今天的话题，所以我想如果等一下聊天的时候有得罪到大家的话，那就不要客气，在底下留言给我，狂骂我都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的话，我真的非常欢迎你跟我交流。但是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的话，请上我的频道关注、订阅以及赞助我哦。我的频道在 Spotify、KKBox、Google Podcast、Apple Podcast 等平台都有，我还有 YouTube 平台哦，所以欢迎大家关注我啦。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限动问答。上面搜集了蛮多问题哦，我先一个一个来回答好了，因为每个问题的领域都不太一样。那我先来回答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 C 先生以及 K 先生还有 S 先生提的问题，因为是很类似的。C 先生是在问说怎么跟女生对话破冰，然后 K 先生是说怎么让自己跟女生聊天对话有加分到。然后再来 S 先生是说追求对方的时候怎么评估要努力到什么程度，如何知道对方有没有好感哦。我先回答 C 跟 K 的问题，因为 C 跟 K 的问题比较类似于就是怎么破冰，然后怎么让对话能够加分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Softon 法则。 Softon 法则就是我先把那个拼字拼出来好了， Softon 是 S-O-F-T-E-N， S 是 smile 就微笑，然后再来是 O 是 open arm 敞开双手， F 是 forward lean 就是指你的身体要向前倾， T 是指 touch 接触的意思，E 是指 eye contact 眼神接触， N 是指 nod 点头。这几个原则其实是非常适用线下，就是我是说面对面接触的时候，因为你如果是线上聊天的话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接触方式哦。那我先讲面对面接触啦，因为我个人觉得面对面接触这件事情才是真的你跟这个女生开启友谊的开端。我觉得现在很多男生，我自己察觉到连我自己在这个年纪遇到的男生哦，我遇到男生很多都是33岁到45岁之间的男生，其实都已经出社会一阵子了，在工作上应该不缺乏跟人接触的机会，可是他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好好跟女生在线上聊。 因为线上聊天这件事情是不用看到对方的，你只是打字。可是我发现有些男生连打字怎么开启话题都不会，往往就是很被动在等女生传讯息给他们。我记得上次好像有个男生就是想要约我出来吃饭嘛，可是他又不提出约会，所以反而是我引导他提出约会。因为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一直被动等女生约你是不太可能，因为女生是比较被动的，女生会觉得主动约你这件事情有点像在倒贴。当然我相信很多女生也是积极主动的啦，我是说台湾的大部分女生其实都比较被动一点。我说你如果在等这些被动女生约你的话，那是不可能被约的，这跟你的长相或是你的经济能力都没有问题，而是你没有开启这个动作。我讲完这句话以后，他就立刻问我说，那我们下礼拜可不可以出来吃饭。我觉得我的技巧也可以运用在一些男生约女生的身上。其实你不要去害怕被拒绝，刚刚那几个就是 soft 那几个技巧，其实前提是你先不要害怕被拒绝。你必须要告诉自己说，接受跟拒绝其实各50%的机会。如果你是想要真的认识那个女生的话，你想要抓住这50%的机会，还是你要放弃这50%的机会？放弃之后对你来讲会有很大影响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其实你为什么不抓住这50%的机会，好好的展现你自己呢？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其实该解决的是你内心自信心的问题，而不是你要怎么去开启破冰的话题。因为一旦你解决你的自信心的问题的话，其实破冰对很多男生来讲其实并不是太难一件事情。因为破冰这件事情其实牵涉到很多你不知道这个女生领域是什么，然后你不知道她喜欢什么话题，可是这些其实都可以从一些小地方看到。比方说像我刚刚讲 soften 这个法则，你可以先找随便一个陌生人，比如说你去一个场合，然后那个场合可能有一些朋友，然后有些是你认识，有些是你不认识，那你可以先对其中一个 maybe 坐在你旁边的人，你不熟悉的人，但是他也是陌生人，然后你就像对陌生人讲话一样，就是你先对他微笑，然后你先倾听他在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倾听很重要，有时候在社交场合里面你不要去抢着讲话，而是先聆听每个人他发表出来的内容，你再去判断你可以插什么话进去。比方说你看到对方的时候，你觉得他西装穿得很好看，你觉得他的头发梳得很帅，或是你觉得他，比如说女生好，你觉得他今天的妆化得很好看，你觉得他的嘴唇颜色很好看，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当成话题。就是随便，你不用太预设觉得我一定要讲一个很厉害的话题，没有，其实就是很多的开启话题都是从 small chat 开始，聊天气，聊工作，聊家庭，聊朋友，聊情人，你就把它当成是你跟哥们在聊天的那种感觉。千万不要先预设立场说啊，我觉得我今天穿的不是很帅，我觉得我很胖，我觉得我讲话会抖，我会害羞。千万不要预设立场，就是先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说，今天就是一个朋友聚会，我就是在跟一个朋友聊天，会比较能够放松的知道说你接下来要跟这个女生聊什么。再来就是说，你跟女生讲话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低头害羞不看她的眼睛。我个人觉得，其实我觉得会盯着我看的男生很加分欸。先不要说这个男生是丑还是帅好了，专心听人家讲话这件事情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被认同的感觉，你会顿时觉得他对你讲的话题很有兴趣。其实人啊是喜欢被喜欢的，很少人会想说我要一直去喜欢别人。很多人如果被喜欢的话，其实心里是爽的，就是就算你不喜欢对方，可是你一知道对方喜欢自己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蛮爽。你想想看嘛，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YouTuber 或是你是一个 IG 经营者，有300-400人在喜欢你，或是有1000人在喜欢你，或是有10000人在喜欢你，这件事情不是很爽吗？你换句话来讲，就是如果你对别人话题感到非常喜欢的话，其实相信那个人也会对你很有好感，他会觉得哎、欸，你对我有认同感欸，你对我讲的事情你都会笑欸，然后你都很认真的在听我讲这些事情。再来就是这个法则里面有讲到接触这件事情，不管是身体接触或是眼睛接触这件事情， 我觉得接触这件事情其实你还是要看对方的反应啦，因为一般女生对于第一次认识的男生的接触会有点敏感，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如果第一次约会男生就是对我动手动脚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蛮不喜欢的。尤其男生很不解一件事情是，他们以为就是摸女生头这件事情是一件疼爱女生的表现，而且就是会自以为觉得这个事情是会让女生觉得很加分。殊不知其实蛮多女生讨厌被摸头，我个人只喜欢被我喜欢男生摸头。如果就是第一次跟我见面男生摸我头的话，我的心里的感觉是会觉得这个男生很花心，或是这个男生就是想要 play again， 类似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接触这件事情的前提是那个女生开始对你有兴趣，然后那个女生自己自动的，比如说哦，故意用肩膀碰你一下啊，或是故意用手拍打你的肩膀那类的那种接触，你才可以比较大胆的开始做身体接触。不然的话其实你用眼神接触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双眼直视她眼神，专心的听她讲话的那个眼神，我觉得那个是 OK 的。对，然后 K 先生什么加分到，我觉得加分这件事情就我刚刚讲的啊，如果你有以对方的就是兴趣去做一个着眼点的话，比方说你真的有注意到一些别的男生没注意到，比如说你注意到他头发剪了，或是你注意到他的今天戴的耳环，或是你注意到他最近在看什么书。我觉得如果你在追一个女生的话，你至少也要 follow 一下她 IG 吧，或是她的一些兴趣。如果你追不到她 IG， 或是你也要跟她身边朋友打听一下她喜欢什么东西吧，再假装若无其事的去跟她聊她喜欢的话。当然我觉得这前提是你自己也要喜欢啦，因为我觉得长久来往其实会露馅，如果你只是假装喜欢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还蛮容易就被发现了。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你自己也要培养你自己喜欢的兴趣。我相信很多人当了上班族之后会蛮少培养自己的兴趣哦。我觉得这个培养兴趣这件事情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那我当然知道有些人是加班加得很凶啦，尤其是竹科工程师或南科工程师。我时常听到南科工程师或竹科工程师加班到晚上11点。你们会哀嚎说，哎，我哪有时间培养我的兴趣啊。对，你们是没有时间培养兴趣，可是我相信你们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开心，比方说你会去爬山，你会去健身，你会去玩游戏，你也会去看影片吧。其实这些也可以小小的当成是一个跟女生聊天的话题，比方说聊电影啊，聊工作我觉得也可以，可是你真的不要聊到太深入的一些，比如说那个什么 P 等于 VI 啊。我跟你讲，那天吃饭的时候我的同事就在跟我聊那个什么 P 等于 VI， 我一路上都完全没有在听他讲话，他还是可以滔滔不绝的讲。我不是说他不好啦，其实他就是在很开心跟我分享知识，可是我觉得男生真的停止不要讲这些女生不懂的话题。任何人讲话的前提都是你要聊对方有兴趣的话题才有办法开始。那有些男生会问说，可是我真的就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啊，那我要怎么开启话题？先生，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上网了解一下女生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女生喜欢的东西都是比较软话题，真的不是那种硬话题的东西。所以你要怎么让自己聊天加分到呢？我真的是觉得你同理心一下，比方说你觉得女生要跟你聊什么，你觉得女生有加分到，如果你能想到一些一两个东西是女生跟你聊天聊到这个东西你觉得有加分到的话，那同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跟那个女生聊她喜欢的话题，你也会被加分到啊，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喜欢模型，有一个女生跟你聊模型聊得很开心，你会不会觉得哇她很懂耶，然后你就会对她特别注意。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真的要旁敲侧击啦，就是你要慢慢的从 small chat 开始聊，然后聊聊聊聊到很深入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去推测说这个女生可能喜欢什么，那你可能就是在之后的时间里面你就可以去找相关的话题，或是上网搜寻相关话题去跟她聊，在私下跟她聊。我觉得这些都是慢慢练习的 不是刻意的。我自己比如说跟男生聊天也是有被打枪或是接不上话的时候啊，我也是常常遇到男生据点我啊。可是据点又怎么样，你就不用太在意，今天你们话接不下去，那隔个一天或是隔个几个小时再继续聊嘛，真的不急。就是你也不要觉得被女生拒绝有什么好丢脸的，人生的机会就是这样子，只有 50% 的成功跟 50% 的失败，你就把它当成是你今天 project 被老板拒绝你还要再重新做一个一样嘛，虽然觉得有点干，但是还是得继续做嘛。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 anyway 觉得前提是你真的要保持一个一定程度的乐观跟自信哦，千万不要觉得培养乐观跟自信这件事情不重要。人家说就是什么事情要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不一定要很爱自己，而是就是你换个方式，就是喜欢你自己所作所为，你才有办法让别人喜欢你嘛。J 先生在问如何解决暧昧受尽委屈的状况，女生拒绝我却还一直找我出游。 Come on， 这个问题呢我非常之有经验，因为我很常遇到男生跟我暧昧半天然后就一直没有给我 commitment。 听说这个就是问问题的这个当事者呢，他已经跟这个女生暧昧一年了，但是这个女生拒绝他，但是还是会一直找他出去玩。请问你 enjoy 这个状况吗？你很 enjoy 就是跟他见面的时候吗？你是不是看到他都觉得很开心？如果你很 enjoy 这个状况的话，我必须要讲，其实我不方便说你这样不好。我觉得有些人当工具人当得非常开心，哎，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是工具人啊，我很直接，我真的就觉得这是工具人。可是如果对方女生他真的也是不喜欢你，然后他也拒绝你了，他继续跟你出游，这个很明显他就是把你当朋友啦，而且他也会很理直气壮，因为对女生的角度来讲，因为他拒绝过你了，所以他觉得他已经跟你划清界限了，他已经跟你划清界限了，然后他找你出来你还是愿意出来的话，那表示他认为你已经心里都建设都做好了嘛。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问题要回归到你自己，不是对方身上，就是你自己是怎么看待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可以在他就是拒绝你之后调整回你把他当成朋友的状态吗？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很委屈的话，其实是你自己在配合他演戏耶，你自己抽不出来，因为你是跟他已经耗了一年，表示你非常 enjoy 这件事情。你一直觉得你自己有机会的话，我是想跟你讲说，朋友当久的确是有机会，可是已经一年了。如果已经一年的话，以我们女生来讲，其实真的就是只是把你当朋友。而且我听说这个女生好像就是跟你都是 AA 嘛，如果都是 AA 的状况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女生也算是有情有义啦，她也真的不算把你当工具人。 Sorry， 我刚刚讲说她把你当工具人，但是我指的是因为真的有些女生她就是有点利用成分，她比如说这个群组是负责帮她修电脑，这个群组是负责帮她买夜市的东西，然后这个群组是负责帮她买包包的，然后每一个人都很好的那一种，然后她自己都不出钱那种女生，那种绿茶婊那种。先题外话，但我是说如果你跟她的状态都一直是朋友状态的话，我认为你应该先收回跟他出去的频率，你先自己好好思考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办法塞第二个女生，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转移你的注意力到别的女生身上，还是你非他不行。如果你非他不行的话，你要不要就再冲一发，就直接跟他讲说，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每次跟你出去的时候就是你要只是把我当朋友，那我先这样好了，我先跟你保持一段距离好了。你敢不敢跟他讲这句话？我跟你讲，其实有些女生会有一点虚荣心态，她会觉得你一直在喜欢我，然后你都一直默默付出，然后很爽啊。我刚刚不就讲了吗？没有人不喜欢别人喜欢自己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明星，如果有100个男生喜欢我，我也会觉得很爽啊。我觉得那个女生心态是有点这样，但我不能说她完全是这样讲，我只是说女生跟男生都有这种虚荣心态， 所以当你把他的虚荣心抽掉，你很严肃告诉他说，你就真的很喜欢，你真的想要他当你的女朋友，可是你就是不想要有这种朋友状况，你可以就直接跟他讲说，那我要把我的跟你出游次数减少，我想要跟你保持一个距离，你敢不敢这样做嘛？其实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有50%的机会他会思考这个问题，有50%的机会他就是能你，你就自己心里想一下，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无解啦。因为暧昧这种事情我也很常遇到过啊，但是我比较阿萨里，我就是会直接问对方说到底喜不喜欢我。如果对方不喜欢我，就会当下虽然很难过，可是我大概会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是先整理我自己。我会整理我自己说，那我还要花多久时间可以忘记他？然后我可能像我现在已经修炼到我2个礼拜就可以忘记对方，所以我必须要说，就是暧昧遇多了，你还是有办法可以修复你自己，尤其是像我如此功力深厚，因为我已经单身3年了嘛。然后我这3年之间，其实我喜欢2个男生，我那2个男生都是让我觉得很痛苦的，就是处于一个暧昧阶段。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的暧昧整理时间，就是我修复伤口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这表示其实我也是在适应学习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习啦。Anyway， 我真的祝你好运，但我真的觉得你真的不要再当工具人，或是继续等下去，因为这个女生很明显就把你当朋友。L 先生在问说，我很不自信，很胖，连女生都不敢追，怎么办？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建议你的只有你自己耶。这个问题应该是你自己耶，因为我也曾经很胖过啊。而且 Cecia 可以告诉你哦，我现在体重大概是我人生最胖的时候。很多女生听了一定觉得 Cecia， come on， 你看起来那么瘦，你有健身，然后每天都在晒照、自恋照。哦，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现在体重是7字头哦，7字头哦，各位。但是为什么我敢说呢？因为我有在健身啦。我觉得健身之后，我就不是很在乎体重的数字这样子，我只在乎就是说我的身形看起来健不健康。那所以呢，我其实曾经有很瘦过，然后我也很胖过。我最瘦的时候是50公斤，现在是我最胖的时候。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蛮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建立自信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体型的问题。你会发现这世界上有很多幸福婚姻的男生啊，或是女生，不见得是瘦子。那个胖爱美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演歌喉战的那个女生，她不是就很胖吗？她的男朋友超有钱的，而且超帅的，然后又超瘦的。然后胖爱美当然现在瘦很多啦，但我的意思是，其实你不能拿胖当借口，然后跟自己说，因为我很胖，然后我又不敢跟女生讲话，所以我不敢追女生。我觉得这是借口耶。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先生，我后来有仔细问他，我就还给他一个就是那个低糖饮食网站，我说你去看他们吃的东西，其实他们也没饿过啊。然后你看很多人就花了1-2年时间在做，因为他一直跟我讲说他瘦不下来。然后我就跟他说，不是瘦不瘦的下来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然后他看完那个低糖的社团饮食的资料，他竟然跟我讲说，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他朋友邀约找他去吃美食，他就没有办法跟。 Come on， 你看这就是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说， Cecia 在减肥的时候还是照样去吃美食，可是美食有很多种，你知道吗？你可以去选白肉来吃，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餐厅有一些碳酸饮料，你不要去点它，你就是喝开水就好了，或是你就是点一些茶品类的，茶一定不会胖啊。因为硬要点一些果汁，然后珍珠奶茶，然后你就改不掉你以前的烂习惯，那你就胖死好啦，你就是一辈子就自己觉得自己没自信，自己胖啊。我真的也没有办法救你，你连这点小小坚持你都不愿意去做，那你怎么可能瘦下来？你当然不可能瘦下来啊。所以 anyway， 我不是要说这社会很现实，但的确大家第一眼会看你外表没有错。你长得胖的确女孩子 当然第一眼会觉得，好像你有点看起来油腻哦，是我讲话有点直接，当然我必须要说，很多人是这样子嘛，男生看胖女生也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当你的态度出来，你有那个胖爱美的自信出来的时候，或是你有男生我忘记哪个很胖哎、，anyway，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态度已经出来了，然后再来，你对于减肥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坚持，不会替自己找一些借口。比方说，你说啊，有朋友要找，我不能不吃美食或怎样 ，Come on， 那都是你自己的借口。你就是给自己一堆借口，你才追不到女生的。所以你要停止替自己找借口。OK， 你先从开始试开始，不论你要试一年两年，你要减肥，我都觉得你绝对可以瘦得下来，没有人瘦不下来，好吗？除非你是有新陈代谢的问题，否则你绝对瘦得下来。OK， 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你就是赶快先瘦下来。你瘦下来之后，你就会开始自恋自拍。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也是。我瘦下来之后也是开始自恋自拍，然后每天限动就逼大家看我的美丽照片。好，所以我解决你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要先解决你的肥胖问题，然后再来你就会想，你就会开始去思考你要怎么追女生了。所以我觉得你的问题太早了。再来就是，A 先生说如何停止让女生发我好人卡，怎么解决被当工具人的状况？这个就跟刚刚那个暧昧受尽委屈的那个是一样的啊，所以请你回去听一下这个好吗？因为我觉得发好人卡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坏事哦，因为女生会发你好人卡有两种意思，意思就是觉得你真的是个好人。第二个就是他真的觉得你不错，他想继续跟你交往，所以这是两种极端的答案，所以你得自己去判断。但是我觉得如果女生发你好人卡是前种，就是他不想要再继续跟你来往的话，我觉得你 maybe 你应该退一步想想，就是这世界上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所以你多一个朋友我觉得也很不错。至于解决被当工具人状况，那你就是要自己去想啊，你为什么要当傻子呢？如果你认为解决女生的比如说电脑问题，或是随时随地就像个暖男就待在她身边，然后一直被她使唤，然后你也没有脾气的话，那你当然很容易被当工具人啊。我觉得女生都是喜欢有一点脾气的男生，就是有一点自己立场的男生，然后有一点自己想法的男生，所以你应该要回归到你自己身上，为什么你会一直让女生当你是工具人？你是不是有些状况你不好意思拒绝，但是你其实心里觉得很干？比方说，就是之前在交友软体上面有个男生呢，他就一直说他自己每次跟女生出去都是他出钱。知道会讲这种话的男生，我都觉得，那难道你们当下出钱的时候不是心甘情愿吗？我觉得会有这种心态的男生很容易被当工具人欸，因为你就是不好意思说出你要女生 AA 这件事情，或是你就是不好意思让你自己男性自尊心受损。据他所说啦，他觉得就是让女生自己出钱这件事情会显得他很没有用。如果你自己都这样想的话，那你就很容易被当工具人啊，因为就是有很多绿茶婊会利用你这个心态，然后就一直叫你出钱啊。那你这种人你也很容易吸引绿茶婊，你知道吗？因为你就是会很容易吸引那种会利用你的女生靠近你啊。我不是说一定比如说付钱的时候就立刻很酷跟女生讲说，今天我们 AA， 这是挺扫兴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可以比如说约在咖啡厅那种大家可以各付各的地方，或是你不一定一定第一顿要带女生去吃大餐嘛。Come on， 就是这个应该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决的。我相信你是 grow up， 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可以去解决这种工具人状况，就是停止继续当个烂好人，好吗？哦，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一先生问我，他说如何解决约会后对方冷淡的状况？可以怎么去弥补这个状况呢？ Well， 这个真是说到我心里的痛了，因为我这三年来啊，我为什么一直单身呢？就是因为就是我每次跟男生出去约会之后就没有下文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不过最近我得到解答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直接问对方。哎，我这样会不会太直接？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是不好意思直接问，哎，直接问，然后心里很多小剧场。当然啦，我必须要说，如果你不好意思问的话，有几个征兆我可以给你做参考。就是如果女生呢跟你约会的时候呢，她有几个行为你可以去判断她可能对你没兴趣，但不是百分之百哦，是可能对你没兴趣。第一个就是她跟你约会完之后，她坚持要跟你 AA， 她就说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付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亚洲女生啊会比较习惯就是第一顿让男生出啦，其实并不是说真的要贪你们那个钱，而是就是我们会觉得如果一个男生约女生出来，主动约哦，主动约女生出来，我们心里会觉得就是说啊，你都约我出来啊，那你也应该绅士表达一下你的绅士风度吧，所以我们会把它列为就是男生付钱是一个绅士风度。有这种想法女生还不少，所以如果一个女生坚持跟你 AA， 要不就是她是一个很经济独立的人，她不需要男生付钱，要不就是她真的对你很没有兴趣，所以你可以先把这个当参考，但真的不是百分之百。再来就是呢，你跟她约会之后，就刚刚这个男生 问的问题嘛，就是她回去之后她也没有传讯给你，或是她也没有关心你说哦你到家了没，或是你传讯问他到家了没，然后他已读不回你，然后很多天都不回你，那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女生就对你没兴趣啦。再来就是你跟他吃完饭，然后你觉得晚了，你想表现绅士风度，你想载他回家，他不让你载，那就是这种比较防卫性的行为啦。因为他可能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他家住哪里嘛，毕竟这世界上变态那么多。Cicia 自己也曾经在这世界上遇过两个变态，就是我曾经遇过就是有人跟踪我回家，然后或是打无声电话的，然后还有那种打到我们公司，然后说什么他很仰慕我啊什么什么，可是他妈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要到我电话，超级可怕的。我们女生其实会对于不喜欢男生或是觉得有疑虑的男生会拒绝他们送我们回家啦，所以这个你也可以当参考。再来就是他可能约会中间明明就是你们吃的好像还挺开心的，结果他跟你讲说大姨妈来啦，或是谁谁谁，哎，那个我们家债主来了，要来泼我们家气啊，反正用各种很鸟的理由，你一听就知道很鸟，你一听就知道在讲借口，或是他忽然接个电话说，哎，朋友找我，我可能要先离开了，那种遁逃法，这个也很明显，就是能够察觉到女生跟第一次约会其实没感觉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有可能是因为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没有女生觉得不舒服啦，或是有一些行为态度让女生觉得你很不 OK。 那我可以分享几个我自己觉得男生在约会中很不 OK 的行为。我觉得约会中哦，其实我蛮讨厌男生什么事情都要我决定，比方说就是约吃饭这件事情好了，就是约吃饭男生有提出几个方案，跟男生问我说你想吃什么，然后你要吃什么，我会比较喜欢前者，因为我觉得前者这样的男生会比较考虑到女生的立场，他感觉他比较用心，感觉他有真的很期待跟你约会的感觉。可是后者男生是有点把决定权交给你，那很多男生听了会觉得很奇怪，没有，我就是尊重你，所以我才问你意见。对，没有错，我也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前面那种男生会让我觉得更贴心，因为他会让我觉得哦，他有想要帮女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有用心的在想要送女生什么东西，就是有一种主动性的感觉。那后者我会觉得这种男生比较被动，跟他相处之后我也会觉得这样的男生会比较被动。然后还有就是点餐的时候，这是我朋友分享给我一个女生，她说这个男生跟她点餐的时候没有问她想吃什么，而是就直接点了男生自己想吃的，然后点了两份 他完全没有问女生意见，这种也是超级约会 NG 型。现在听众应该很多中枪，因为很多男生都不会想很多，想说没有，我有顾到他想吃的啊，我怕他吃不饱啊。Come on， 对，你们点两份这个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不可以先问一下女生想吃什么？因为 maybe 你想吃的女生不想吃啊。那如果你多做这个行为的话，就显得比较体贴。那你不做这个行为，我们就觉得你真的是个大老粗跟宅男欸。其实有更多状况我是临时想不出来的，因为我今天是没有 re 稿，我直接就上了，我直接就跟你们聊了。所以 anyway， 我觉得你自己要去检讨一下，为什么女生跟你约会之后会比较冷淡。我还要想到一个，有些男生就是摆明了就是要跟你 AA 的那一种，然后连钱，比如说找你钱的时候，比如说这顿餐350，然后你给他400，他你也拿了他的钱，结果找了50块你还不还给他那一种。我跟你讲，我真的遇过，真的很多男生会做这种不自觉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也会立刻让我觉得，哇靠，这个男生真的是他妈有够小气。对，就而且很贪小便宜。还有那种男生会拿那种 YouTube 电影券找女生去看电影，欸，你是小朋友吗？你不是出社会了，你连一张电影票都出不起哦，300多块老娘请你好不好。欸，真的有男生会拿那种免费 YouTube 券请女生去看，欸，你是想怎样，想动手动脚在家那个，哦，吃免费的哦。真的这种男生不要这样做好不好，你这样是追不到女生的。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啦，因为今天已经聊到41分钟了。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哦，最后一个问题 ，S 先生在问：如果我被女生拒绝之后，有需要变成渣男渣女吗？Well， 这个也是看你自己。欸，我必须要讲，我先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好了。其实我上一任结束的不是很愉快啦，我希望他不要听到这个音频哦。我没有在说什么，你不要告我。但我结束以后呢，我有没有变成渣女呢？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看破红尘了啦。就是我以前是一个，就是有了男朋友之后，我就不会再去看其他男生的女生。真的，我就完全断绝，我会跟我身边所有男性昭告说我有男朋友了。然后你也知道，男生如果听到女生有男朋友，等于我们掉价嘛，他们也不会再理我们。男生就很现实。所以呢，我后来就是跟他分手以后，我想通一件事情，就是在还没有成为男女朋友之前，我有权利去认识所有男生，我有权利去跟所有男生约会。所以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果有人找我约会，然后我也跟对方聊得很不错的话，其实我都会给机会去认识看看。可是这不代表我花心或是我很渣，我只是想透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选择权，当他在选择我的时候，我也在选择他。我也能够很宽容的去看待，就是我在被选择的同时，他也同时在选其他女生，所以我现在的心态就比较成熟一点，就是我也不会忌讳说让人家知道我有在做这样的行为，因为如果一个男生够有自信，够有能力想要来追我的话，他绝对不会介意这件事情，而且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够厉害可以追我。所以我不会觉得就是分手以后一定要变渣男渣女，但是你可以变得像我一样，你可以多去试一些不同的女生或是试一些不同的男生。但我的这个所谓的试，不是试车，也不是上床，也不是约炮哦，我个人还是走一个很传统的路线啦。当然啦，当然我是说现代社会很进步，大家的情感观念越来越开放，如果你是想要真的想要试车上床的那一种，我也不会去批判你什么，那就是你自己安全措施要做好，你自己的感情关系要厘清。可是只是我就一个女性的角度来奉劝男性，如果你的关系很多都是比如说是约炮或是上床或是解决你生理需求的关系的话，其实曾经有个男生就跟我讲说他觉得这样很空虚，而且他是人人喊打的双子座哦，就是双子座的男生说他觉得这样很空虚。基本上呢，这个男生的来往方式也是荤素不忌啦，就是他也是跟很多女生来往，但是他既然跟我讲他觉得约炮很空虚，那你就知道咯，其实 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带感情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你的身心灵都有害的，因为你久而久之你会越来越不相信什么叫做真爱。但事实上这件事情跟真爱做，跟或是跟你不爱的人做，其实是真的差很多。所以我真的不觉得你应该成为渣男或是渣女，你也要知道就是你被人家伤害那个感觉有多痛。那如果现在换成是你去伤害别人的话，那你不是在做那个你以前受伤害时的那种坏事吗？你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应该要了解这个道理哦。所以我倒觉得其实如果你因为上一段恋情觉得很受伤，或是你觉得你有被玩弄被消耗时间的感觉，我觉得你倒不如花时间去跟自己想想，告诉自己说前一段的关系也是曾经有美好过啊。我像现在我也会去想说，哎，过去那段七年的关系它有没有带给我一些好的影响。有啊，就是我也会去想说它对我曾经的好啊，但是我也不会忘记说他对我不好的地方，我就把他当成是教训。然后我也会跟我自己讲说，就是我不会这样去对别人，因为我知道那种感觉是有多受伤。所以我当然不鼓励大家成为渣男渣女啦。如果你要变成渣男渣女的话，我也尊重你啦，只是我相信这很容易走火入魔啦，你可能就会变成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双子男，空虚寂寞觉得冷。那我当然是不需要你这样子了。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有没有回答大家的问题哦，太临时上阵了，再加上我刚刚就去石牌夜市吃完东西之后，我回家就立刻录音了，真的是非常照顾大家心情啊，完全没有休息，我也没有去健身，我就直接录音。所以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音频，感觉好像没什么内容，但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接受我个人观点。如果你觉得我的个人观点非常鸟的话，你也可以在我的平台下方帮我留言。那我有哪几个平台呢？我有 Spotify、 Goog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KKBOX、 First Story、 SoundOut， 还有什么没有讲哦， YouTube， 这几个平台呢都有我的就是 podcast。 然后如果大家不知道我 podcast 是什么话，请你上网找 Cynthia 热可可， Cynthia 热可可。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音频的话，请帮我在频道上方按关注订阅，或是在我的自我介绍里面帮我按一下赞助哦。下礼拜我要讲一本心理学书，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就介绍了，请大家记得收听。题外话，就是有一个男生跟我讲说，他觉得我频道很冷门，不过他就是觉得我做得很好，所以非常感谢你哦。然后我其实就是也知道我自己频道很冷门啊，没有什么人听啊。然后我也知道现代人就喜欢快经济嘛，喜欢听一些投资啊、闲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渐渐觉得，哦，那我也穿插一些闲聊好了。但是Anyway， 如果你们不喜欢听的话，也可以直接关掉啊！我真的超随性的，我做这件事情就纯粹为了兴趣，也没在赚钱了啦。但是呢，我就是等于大放送，我讲给你们听，然后我花时间剪辑给你们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如果有帮你解决你一些烦恼的话，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多跟我分享一些你们想要聊的话题，这样我又可以再开一集拉迪赛啦，发泄一下我就是负面情绪。就先这样子啦，拜拜。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欢迎你在新西亚热可可频道上方按订阅、关注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如果有新的节目，就会及时通知你哦。让我们下集见，拜拜。